全球趋势、产业发展、政府政策还是时事议题，你想听的都在安永 Easy Talk， 陪你轻松面对企业大小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安永 Easy Talk， 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财务会计咨询服务的会计师吕倩文 Jamie。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信心资讯的陈俊道创办人来到安永 Easy Talk， 跟大家共度今天的时光，也分享他在创立公司的故事，还有请他来分享曾经面对过的挑战，并且如何透过数位工具来协助企业创造永续价值，加速迈向净零永续。欢迎陈俊道创办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信心资讯的创办人陈俊道，也可以叫我道。
好，那对很多人来讲，创业呢其实代表着追求自主跟自由，那其实是实现个人理念的机会，那也是打造一个更好社会的方式。但是我们知道创业一点都不轻松，也是对自己很大的一个考验，那也需要很多的勇气。那我想询问到，就是你本身呢，因为在物联网跟资讯业都有超过15年的经验嘛，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成立信心资讯？因为信心资讯其实它是一个做永续资讯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在这过程中是不是你以前曾经也接触过这样的一个产业，然后让你会想要从物联网跟资讯业去切入到这个产业，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因为其实信心资讯的成立过程中，我们其实是一群合作很久的一些同事，就是我们可能在前公司就是都是同事，我们长期的一些合作。那我们在彼此生活上面发现，就是因为永续议题越来越被重视，那里面也有一些人可能他是环保小尖兵，那那些环保小尖兵是认真到就是真的会随身带着环保筷、环保杯，然后吃饭没有厨余，然后不吃牛肉，即使我们尾牙去吃帝王蟹啊、和牛，他可能还是会说诶，那这里有没有一比一猪的这种环保小煎饼。那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关系，然后我们也更认识了这个议题。那最早其实我们在前公司可能在做其他的专案的时候，我们就会关注这个议题，然后我们就会自己试算一下说诶，那这个朋友他最常关心的说他要用什么环保餐具啊，那到底可以减多少碳，我们就会跟他说你这件事情没有减那么多碳啊，不见得有用。或者是说我们说你这么在乎那个环保包材到底有没有什么用，然后我们算着算着就算出兴趣了，就发现说其实企业在很多节能减碳的议题上面说我要花多少钱多少努力去做哪件事情可以对地球最有帮助。那我们发现说这些事情突然有一天发现哇，金管会也开始要求这件事情，环保署也开始重视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觉得诶，这件事情好像蛮有趣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创业然后来做这个议题。
那谢谢俊道刚刚分享的这个有趣的创业小故事。那刚刚俊道你有提到是说虽然你们都是因为有环保小尖兵嘛，然后对于永续的这个议题是相当有兴趣的，可是我只是很好奇，因为你本身的经验是在物联网跟资讯业有超过15年的经验，那虽然对永续有兴趣，其实你要跨到另外一个产业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跨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很想要知道说你跟你的团队为什么会从这样的一个物联网跟资讯业的这样一个经验去跨足到永续资讯的一个平台。
好，我和我的团队最早都是做物联网跟能源管理系统，那我们帮客户管理用电或透过智慧化的方式进行工厂的节能改善。但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就发现国际的趋势其实在谈的是碳排量，不是用电量。用电其实只是整个企业算碳排放中最简单的一环，虽然它可能是占排放量中最大的超过一半，但实际上用电量我们是最简单就能计算的，我可以透过电表或者是用一张台电的电费单就可以解决。反而是其他在碳排放量可能隐藏在企业内的工厂内，可能是隐藏在它的采购行为内，或者是在供应链的上下游的关系。因此发现未来企业要面对的不是用电的数据收集，而是以下几点。第一点，它需要去对标国际和国内法规去计算碳排放量。第二点是它必须要调整或指派公司的负责人员，因为以前装电表就是电表会自动的回报，但是他接下来要做的是必须要派人去收集温室气体的盘查的一些资料。第三点是既然要收集这些资料就必须要有效率的去收集。再来第四点就是我们怎么去快速的配合规范，因为规范也在变动， 甚至是客户的要求也在变化，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准备好数位的工具，才可以去因应现在快速的变化。
OK， 所以应该是说您有看到这个趋势的改变了，然后其实大家在关注的其实不应该是只有用电量这件事情，而是排碳量会是更重要的事情。那只是其实我也有知道说很多的公司好像觉得说只要有装电表有电的数据它就能够完成碳排放这件事情，您自己觉得呢？
对，因为其实很多之前的客户都会问我们说，他都花了这么多钱装了这么多电表，可是怎么和 ISO14064 或者是 ISO14067 甚至是 C-band 的碳费都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企业所缺的不是资源，不是物联网技术，也不是钱，而是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法遵系统去管理碳排放。那法遵系统其实就像报税系统和公司治理的系统的整合，它需要加上专业的顾问帮企业定义它真正要做的事情和事情的先后顺序才是最重要的。那什么叫做先后顺序？什么叫做好的顾问？其实呢，碳盘查系统就像是体重机，我们要去做一个减碳，就像是我们要去做一个减肥，我们需要先量体重，再制定我们的策略，然后再照着先后顺序，才不会发生以下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量化自己减了多少肥，没办法量化自己所做的努力，那其实也是白搭。然后另外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办法量化你自己的努力，因为政府和国际组织它没办法帮你量化，那你就换不到碳权。在碳有价的时代，你要的是先量化，再去制定策略，再去做减碳的行动，最终你希望的是抵换取得碳权。如果顺序错了，做了很多减碳的努力却换不到应对应的奖励，那其实对企业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听起来就是说要能够做对的事，不要花很多时间然后最后没有达到效果嘛。那刚刚像俊道也有讲到说，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法遵很重要的事情。那就像我们会计师在做，我们也在做像是这些财务啊报税的这个签证的服务跟公司治理相关的一些顾问服务，就是怎么能够帮公司找到定义说什么是该做的事情，然后怎么样去做，然后这个顺序很重要。那刚刚其实俊道讲到说我们也观察到现在全球气候的这个变迁越来越严重了，那永续这个议题其实也是大家都在关注的议题，那它也带来很多的挑战。那我想要请问俊道，就是在这样的浪潮之下，企业应该要怎么样去进行这个碳排放的一个管理，甚至进一步做到减碳的一个动作？
最常遇到企业困难的其实是人，因为永续部门都不是赚钱的部门，在公司里有产品研发，有工厂制造，有业务出货，这都和营业额有关，所以要要求他们派出人力来协助碳管理其实很困难。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认为企业主也要有一定的共识，知道说永续小组他们会遇到的一个困难其实是在人力的调度上。所以我们在系统建制前一定会协助企业做的事情叫做建立共识。那建立共识其实就是要让员工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要让研发人员知道他在盘查过程中学到的这些知识如果应用在产品设计上可以做到减碳，对公司的产品也是一种竞争力。未来其实客户跟你谈的不见得是 bone cost， 他有可能会跟你谈的是碳价，他有可能跟你谈的是减碳。所以其实这些事情在学习的过程中，凝聚共识的过程中，才可以让所有的员工加入这件事情。那业务部门其实是最容易接受这个概念的，因为业务他们其实是最常遇到客户需求，所以他们一定也很急。那他们在急的过程中，他们就也会清楚的知道说，所以他们必须要把他们安排商务旅行的数据一起纳进来。那他们也知道说，那他在怎么样去做一个减量，让每一个职务的人都清楚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是可以贡献在这个专案中才有办法导入。然后建立完共识之后，我认为更加强的还需要去建立员工的荣誉感。像我之前去一个国际的知名车厂，要说服老技师啊，说服厂长开始去统计他们使用的原料，去统计他们产品回收的效果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我们在建立了这个共识营，然后建立荣誉感的过程中，我们让他清楚的知道他们所卖的这些车，所修的这些车在全球的汽车评比里面是节能减碳指标的前三名，他们很快就能够理解说他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汽车杂志上评比他们的一环，他们就知道他们在公司的电视广告上所说的爱地球的一项举动跟他们的参与是有所关联的，让他们有了荣誉感和 和参与感之后，就更容易的导入系统。所以建立共识跟员工参与绝对是企业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OK， 所以其实俊道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因为在做这些比较大的这种所谓的企业转型跟改变的过程中，怎么样让公司的员工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要体认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然后跟它的关联性，这件事情其实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刚俊道也有提到说建立共识让员工参与，那很多状况是很多的企业的转型它不容易推动成功，是因为公司的员工会觉得那个是公司上层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就算做好对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刚刚俊道这个分享我觉得其实是很棒，就是说要能够让员工有这个参与感跟荣誉感这样子。
对，然后所以一个好的系统除了像计算机要有好的资料库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怎么跨部门甚至跨据点的同仁能够有效率的共同编辑，那同时可能还要有签合，有人确认盘查方式，有人填写，有人确认数据，有人检视减碳的热点，有人去分析排放或减碳的趋势。一个系统能让各个负责的同仁各个部门都能够使用协作，这是最重要的功能，会让永续部门的人不再像是拜托大家来填资料缴交作业的老师，而是他们是改考卷纠正减碳措施没做好的老师。
我觉得俊道这边分享的是很好，因为就是你刚刚提到说签合这件事情嘛，因为签合的话就一个在做法遵的这个系统来讲，能够去做到编制然后跟复核的这些相关的勾稽的记录其实是相当必要的，而且就是能够透过系统去做自动的跟催，这个也会减少很多人力的上面的一些负担。所以我其实自己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我也常常遇到客户就是说，诶，永续的这个议题这么大，但是你们都没有告诉我要怎么样去做落地哦，又或者是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数位工具的解决方案，但是它的客制的程度是相对低的，又或者是说它真的要客制它需要很大的成本，那这样的困境就会很直接去影响到说在这些平台的这个使用的顺畅度。那其实从我们会计师事务所的角度，因为现在随着这个 IFRS 这个永续揭露准则的推出，企业呢其实也要去思考说怎么把永续的资讯跟财务的资讯做结合，那这样的话其实势必也很需要这个数位平台的各个协助。那尤其是因为要接轨 IFRS 的这个永续揭露准则，它可能会面临包括像是价值链的这个资讯收集很不容易，比如说我们讲范畴三的这个部分哦，这个碳排放，还有要做这些情境分析，它需要很多的这个参数模型跟图资的挑战。那观察到市面上很多的这些碳管理的这些数位工具，或许它是可以符合主管机关的最基本的一个规范，可是它事实上在所谓的在地化跟落地化的这个挑战上面，还是有一些程度上的落差。所以我想要问问看，说是从俊道你的观察来看，在落地的这件事情上面，企业普遍遇到的痛点会是什么？那您看到说市面上这些所谓的平台，它是不是已经有达到这些落地的需求，已经做出一些相对的改良的措施？那或者是说未来有没有哪些加值的服务，其实你会觉得其实应该把它整并到这个平台的这个服务上面去？
这部分其实可以推荐大家去参考一本资讯经理人在看的业界杂志啊，他们其实有针对碳管理系统有特别的一个专栏，那也真的就针对了刚刚会计师这边提到的，他们会针对系统的合规性、操作性、应用性、符合台湾本土化的需求、是否有完整模组等面向来分析市面上的碳盘查系统。那针对数位工具的最重要的要求，我觉得第一点确实就是符合规定，包括国内外的需求，环保署、金管会，这是最基本的，那我相信大多的系统也都一定会符合。那再更进一阶，其实就会可能要符合的就是国际的，包含了 SBTI、CDP、DJSI 的问卷，这部分其实有些时候就会针对不同的产业别需要去协助企业建立这些问卷的自动产出，这算是第二阶的。更进阶的，有的客户他可能就会提供他自己的资料填写方式，那要求这些企业去填写，所以这种需求就一定要客制，不客制的话其实就只能由承办人员自己去调整报告的栏位去满足他们的客户需求。那我认为企业其实可以自己去试自己的需求，去选择符合他们性价比的系统，因为我们也做过光是报告书范本给客户的报告就客制十种报表以上的这种专案。那一般客户如果只是需要符合他们金管会的需求，其实他们可以选择比较标准的一个系统，但在系统上的选择上，我会建议客户先去选择实际经验较多的系统厂商，因为很多功能、国际规范、国际倡议 他们对于比较有经验的软体商来看，他们因为做过了很多大型企业或者是国际集团的系统，他们可以分享他们经验，或者是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些平台可以扩充的功能模组，有些后期要做的企业就会有更多的选择。那有些时候不是企业主用不到，而是还没遇到，但是大企业总是会跑在比较前面，选择和这些大企业持续合作的系统厂商，就可以持续的了解现在最先进的需求和碳管理的方式。
对，所以等于是说我至少有比较大的公司跑在我们前面，先让我们知道说诶，其实他们看到比较完整的一个需求，然后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开发嘛。诶，俊道这个分享其实还蛮不错，因为我之前遇到很多客户也会说系统上就是这么多，我应该要怎么去选择，然后他们的价位也差异很大。所以如果说可以从刚刚俊道这边讲的是说先看他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我是想要先从合规的要求，那我先去找标准的版本，还是我其实是想要更完整的一个解决的方案这样子。但是我刚刚也想到一个地方，就是刚刚讲系统商的一个选择，也包含是说这个系统商他本身服务过的这个产业的类型，如果说他今天服务过的这个产业类型是很多元的，其实他也能够符合更多的这个企业的一个需求，对吗？
就像我们其实做过几家大客户，那也包含了有获得道琼永续奖项的客户，或者是领先导入他们企业内碳定价的企业。那透过这些经验的分享，其实中小企业他们就可以更早的去规划他们永续路径要做的事情和方式。那我认为下一步产业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减碳和碳权的商机，因为以前其实人不理财，财不理你，但是未来其实公司不管碳，财就不理你。因为这个其实包含了几个面向，第一个就是如果我要找寻正确的顾问去用正确的规则去计算，那你要找到一个好的顾问帮你去用比较正确的一个盘查的方式，揭露的方式，才可以让你在客户或者是未来面临碳费碳税里面去用最精简化的方式收集资料，去用最经济的方式去缴纳你的责任。那另外一个，你减下的碳能不能变成一个好的成绩单交给客户国际倡议甚至是碳权，这都关系到了你未来要付出的碳综合成本，或者是你可以赚到的减碳的碳权利益。所以呢，其实很多公司他们可能一开始想要做的事情是诶，我可能简单的盘查，但是他们没有想过说他现在盘的越简单，他未来能够减的就越少。公司盘查的越完整，不代表你要缴的碳费越多，因为现在碳费只会针对直接排放来收缴，但如果你在整个价值链上所盘查出来的数据越完整，你未来找到减碳的作为跟进行管理，这些减下来的碳权是你有所贡献的，那碳权就有可能是你的。所以我认为未来不论是系统商、顾问业，甚至是企业主本身，要看到的商机不仅仅只是符合政府规范，而是要更积极的去了解碳经济，在这中间找到更多的减碳机会，因为这其实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地球，其实也是为了企业的本身的利益。
所以变成是不是只有把它当成一个合规的要求，而是说当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很大的未来的商机的时候，其实你会获得到更多这样子。那今天非常谢谢道德分享，因为碳管理这样的数位平台已经成为我们现在数位时代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支柱，尤其是透过资讯的收集，企业也比较能够去深入的了解环境的这个挑战跟怎么样去定定所谓的减碳的策略。那我相信说透过数位的工具的解决方案，是能够为企业去提供更具有效率跟创新性的这个解决的。那未来相信企业透过这样的方案可以更加速这个减碳的目标的实现，不过也是需要搭配像到这边讲的一些分享的内容啊，要找到正确的顾问，然后能够去符合需求的这个系统的解决的方案，而且是要有相当的这个实务的经验，而且是要有已经有其他的这个大型客户帮你验证过的这样的解决方案，不要当白老鼠这样子。我想透过这样的解决方案，一定是可以协助到客户在减碳这条路上面有比较大的一个斩获。那今天很谢谢道德这个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安永 EC Talk，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